作人员喺度议论裸体画同电影嘅裸体镜头。毛泽东话：呢度有一个美学问题，睇嚟你哋唔系点懂。当然，我亦讲唔到话懂得几多。人是大自然之中最完美的造化物，人体美最能够在女性身上体现出来，为什么不能够画不能够演呢？小孟说，我有一个表哥是美术学院的，专门喜欢画女人裸体画。我说你们学美术的都是够坏的了，他要学似你咁讲咩人体美啊、人体艺术啊，咁我真係唔明白嘅。毛泽东话：睇起上嚟，我同你表哥嘅意见係一致咯。唔俾人睇裸体嘅人，不一定就唔喜欢嘅。口是心非嘅人亦唔少。你唔明白嘅事，可以睇下呢方面嘅书嘛。毛泽东讲完之后，将个头靠在沙发背上，眯埋双眼。毛泽东呢个时候将两只手好松弛咁放在沙发扶手上边，右手个大拇指轻轻咁弹住食指，一下、两下、三下，不停咁弹落去。呢个系毛泽东时常有嘅一种习惯动作。每当他思考问题的时候，每当他沉默不出声的时候，他时常有这样的一种细小的动作。见到主席这种神态，小孟和其他的工作人员就不再说什么了，就静一静地离开。只有小孟依然留在主席的身边，坐在树拿一张报纸看，或者看书。小孟来到主席身边工作没多久，就发现主席这个特点，就是主席在读书、看大参考，或者看完电影之后，或者是跟他们谈论之后，时时出现这样的一种神态，或者眯埋双眼，或者两只眼定一定地看着前面，大拇指轻轻地弹着，显出一种郁闷，一种心灰意冷，一种心事重重的样子。这个时候小孟就不再跟他说什么了。如果还跟他说话，他就会极不耐烦，甚至大发脾气。小孟总是觉得毛泽东在晚年的生活有一种郁郁寡欢，一种寂寞的孤独感。70年代的毛泽东和60年代舞会上的那个主席，和那个他刚刚认识的时候的那个主席，毕竟有了很大的不同。十年的时光带走了他的健康，也带走了他很多理想，他对很多的事情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十年前毛泽东显得很有精力，用神采奕奕来描写他绝不会过分。那段时毛泽东的性格十分开朗，长时间的谈笑风生很少显出精力疲乏。他的敏捷的思维，锋利而幽默的说话，他的热力和粗豪，那些有条有理的知识，他的出口成章，他对历史人物、对各种典故的剖析，使到当时是个小姑娘的孟锦云觉得毛泽东简直是一座用知识铸成的珠穆朗玛峰，他太丰厚了，太高了。小孟还很清楚地记得，在六十年代的一次舞会之后，他去主席房间里面玩，主席问他学舞蹈练功的情况，问得是这么细致，是咁饶有兴趣。主席问：你每日练功要练几多个小时啊？小孟话：每日至少四个小时，除了老师规定的时间，我哋自己仲要加时间啊。点解自己仲要加时间呢？
我哋学员班嘅同学啊，大家都喺度斗，边个都想将基本功练得扎扎实实，咁唔加时间点得噶？
练功辛唔辛苦啊？
开始练功嗰阵啊，辛苦到我真系唔想再学舞蹈啦。你知道噶啦，夏天唔使讲啦，就系冬天练功流嘅汗啊，都能够将衣服湿到透啊。
哦，流咁多汗，要饮多啲糖水先得噶喎。如果唔系啊，会损害身体噶。
嘿，舞蹈啊，系一门残酷嘅艺术，怕苦点得噶？
要想人前显贵，就要背后流泪。
旧戏班有一句咁嘅说话，你听过未啊？睇嚟你哋亦都系咁样嘅。
我到时冇想到显贵唔显贵啊，唔练唔得噶嘛，功夫唔好啊，老师仲会批评你添啊。
咁点解唔得啫？反抗啊嘛！我细时啊，就好似你咁大嘅时候，啊、哦，你十五岁啦。我嗰阵时先至系十三岁，就反抗老师，反抗我嘅父亲。我父亲好严厉噶，不过我有法子反抗佢。
主席，你细个嗰阵有冇想过做领袖啊？
想过，细时我就有领袖欲。我父亲叫我去放鸭，我赶住一群鸭，几神气啊！见到一群鸭喺个驱赶之下，噼噼啪啪咁落水，我心里边就觉得我系喺度指挥千军万马咁。
放鸭啊，唉，真系好玩啦！
毛泽东同小孟倾偈嘅情景依旧系咁清晰，但系十几年过去啦，而家嘅毛泽东同过去相比，显然系沉默寡言啦，大概。是精力有限所致，这些大概是人到暮年的必然现象。特别是一个经历了太多坎坷、太多沉浮、太多的荣耀之后的领袖人物。毛泽东的客人不多，但有时也有几个姑娘来作客，他们多数是六十年代舞会上认识的一些演员。那一天又是空军文工团的一名舞蹈演员来主席屋企作客了。当然只要主席同意见客人的时候，都是他精神不错的时候。这个舞蹈演员来了没多久，主席就提出嚟话：
好耐冇睇你哋跳舞啦，你哋几个跳过舞啦？
于是小孟、小李，仲有嗰个空政嘅演员商量咗一阵，
跳咩呢？喺嗰个年代，舞蹈多数系打打杀杀嘅动作。
佢哋知道主席唔会喜欢咁样嘅舞蹈嘅，于是佢哋就选择咗轻快、活泼。有情趣又是内容健康的洗衣歌。几个姑娘一边跳一边自己唱，
唉，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呢？是咱们的亲人解放军。
毛泽东看着他们跳舞显得特别高兴，这个时候他又暂时地显出了当年的热情。一般来说，想来主席这次作客并不是好像有些人想象那么困难的。有一天，原来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李灵思对主席说：
主席啊，我妹妹想来探望你。
她想来探我，好啊，叫她来吧。
你看我妹妹什么时候来好呢？
想几时来就几时来嘛。我呢度又唔系炎黄殿，有咩嘢咁难啫？
第二日下午， 小李带住佢嘅妹妹嚟到主席嘅房间，小姑娘胆怯怯咁企喺主席床前，手足无措。嗰对又黑又亮嘅大眼睛闪下闪下，佢唔知道应该讲啲乜嘢好。佢早就准备好嗰啲说话，仿佛一下都飞晒啦。佢个嘴擘咗几擘，都冇讲出咩嚟。主席睇出小姑娘嘅胆怯啦，但呢种情态反而增加咗小姑娘嘅可爱。主席入下手，叫佢靠前啲。咁小姑娘向床前行咗几步，主席啱啱伸出只手想去同佢握嘅时候，唔知因为怕呢，定因为怕丑啦，或者系佢唔明白主席嘅意思啦，小姑娘竟然间向后一缩。主席笑啦，马上又将只手缩翻转头。主席话：小姑娘，唔使紧张，我边度有咁可怕啊？小姑娘一啲都冇呢个思想准备，主席会主动同佢握手，当然啦，佢早就想象住见主席嘅时候嘅情景，佢要大大方方咁向主席问好，要向主席讲佢几咁想见到主席，佢日夜想念毛主席，佢要向毛主席表示佢嘅祝愿，佢要，唉，佢要做要讲嘅事情太多啦。但是事与愿违，他做了自己不想做的事。他跟中国亿万老百姓一样，只是在画像上、屏幕上认识了毛主席。毛泽东的形象永远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欢呼的人群挥手的，永远是站在庐山冷眼向阳看世界的，永远是那么灰吾高大神采奕奕。当呢个着住白色嘅肥大嘅睡衣，头发又七零八落，面色黄中透灰嘅老态龙钟嘅人出现喺小姑娘嘅眼前嘅时候，佢唔敢信啊！呢个就系毛主席，呢个就系人们心中最红最红嘅红太阳。眼前呢个形象，毕竟同佢脑海里边早就形成嘅伟大英明嘅领袖形象差得好远，佢将信将疑啦，佢惊奇啦，佢唔敢相信眼前呢个衰弱病态嘅老人，呢个风烛残年嘅老者，呢个尽管高大但系肌肉松弛、缺少活力嘅身躯，就人们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无限热爱、无限忠诚嘅舵手、导师、领袖、统帅啊！佢仿佛觉得自己系有啲发紧梦，但系佢好快就翻到现实啦。佢确实相信系佢姐姐带引佢嚟到主席嘅身边，佢亦确确实实咁睇到主席对佢微笑。向佢入下手，做出咗要同佢握手嘅姿势，而佢自己唔知为乜嘢，佢向后缩咗一下。佢非常后悔自己嘅举动，一个未经过大脑思考，亦嚟唔切经过思考嘅举动。但系佢确确实实已经做出嚟啦，永远冇话之收翻去啦。哎呀，天啊，到底系咩嘢一回事？自己点解咁愚蠢呢？毛泽东睇出咗小姑娘嘅胆怯，佢好理解，当然亦冇怪呢个小姑娘。小李就连忙向主席解释话：我妹妹啊喺外地嚟，未见过世面，见到生人都唔敢讲说话嘅，莫讲话见到你咁样嘅伟人啦。毛泽东望住小姑娘话：一回生，二回熟，一回怕，二回勇。嚟多几次就好啦嘛。果然第二次又嚟作客嘅时候，小姑娘就勇敢得多啦。呢次小姑娘带咗萧三嘅信嚟，将封信交咗俾毛主席。萧三系毛主席嘅同乡，喺西柏坡嘅时候，毛泽东就有几次邀请萧三去佢住嘅地方嚟倾偈，并且有时仲一齐出去散步添。 毛泽东同萧三多次谈起过佢自己嘅青少年时代嘅经历，佢哋嘅友谊系比较深厚嘅。文化大革命之后，萧三因为有个外国老婆以及其他嘅种种原因，被打成反革命，打成特务分子。虽然经过落实政策，进行咗纠正，但系萧三嘅处境依然唔好。佢写咗一封好长好长嘅信俾毛主席，这个毛主席能够过问佢嘅问题。呢封信呢，就系托小李嘅妹妹带嚟嘅，交咗俾毛主席之后，咁啊，主席知道萧三嘅情况，马上表态要张耀慈去办呢件事，为萧三问题进行复查，并且指出唔适宜翻去家乡。主席仲将复查嘅事写喺张纸上，写好呢张纸之后，小姑娘就将主席嘅条子执落衫袋，佢认为呢个系最好嘅证据啦。将呢张条子带俾萧三，唔系一切问题都解决啦咩？但系呢个时候，张玉凤入嚟啦，主席又向佢讲咗帮萧三复查平反嘅事，并且讲自己写咗张条子。张秘书毕竟系办事谨慎，佢问条子喺边度。小姑娘冇认为自己嘅行为有错啊，因此不慌不忙咁话：我将条子攞起咗，放喺我嘅袋处。张秘书好严肃咁话：唔得，主席写嘅嘢唔能够随便带出去，你俾张条子我啦。于是小姑娘就将条子交咗俾张玉凤。当然为萧三平反嘅事，因为主席讲咗说话，又写咗条子，好快就得到咗解决啦。但系另外一件事就相反嘅，李灵思原来系铁道兵文工团嘅舞蹈演员。佢学完班嘅时候，有一个舞蹈教员经常去中南海毛主席嗰处作客。嗰阵时，小李亦都同小孟一样，只有十三四岁，仲系个细路女。喺个印象里边，佢哋嘅教员系毛主席经常请佢嘅客人，而且呢个老师好会写诗，人生得特别似杨开慧。传说佢嘅诗俾主席睇嘅时候，主席都感动到落泪。小李啱啱到主席身边工作嘅时候，呢个教员托小李喺毛主席面前讲几句说话。原来呢个舞蹈教员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亦被打成反革命，并且处理复员回去原籍。他早就剥夺了去主席那处作客的权利，他知道小李在主席身边工作，所以就托小李帮他讲一下。小李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就问主席说：主席啊，你还记得某某某老师吗？主席说：你哋舞蹈课嘅老师啊嘛。小李话：系啊，你仲记得佢？佢而家已经翻咗去乡下啦。佢被打成咗反革命，受咗好多罪。佢特别想见下你啫。毛泽东听完小李呢啲说话之后，佢似乎又陷入咗沉思。大拇指搓住食指嘅动作又出现啦。冇几耐，佢慢慢咁话：我管唔到咁多啦。对于呢件事，小李好唔理解，唔知为乜嘢主席唔同意见佢老师。小李、小孟都经历咗磨难之后，提出话要见佢，佢马上答应。而呢个舞蹈教员主席就唔见啦呢？直到而家，小孟、小李仍然不得而知。讲起小李来主席身边工作的事，跟小孟真的有些相似。小李是六十年代在中南海跳舞的时候认识毛泽东的。当时小李才十三岁，是舞蹈学员。后来小李改行去上海学医，专门学麻醉。学完之后，他就去了四川，在医疗队度过了五六年。他是个孤儿，身世有很多不幸。好几年之后，在别人的引路之下，他来探望主席。主席说： 你长大啦，又做咗医生，我而家系个病人，你留喺我呢度工作啦。就咁样，小李成为主席嘅保健医生，呢啲系喺小孟嚟主席身边工作之前发生嘅事情。